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收听的是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中文节目的第三次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5年3月26日星期四中午12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与港台时间20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博鳌亚洲论坛今天在中国海南省博鳌召开2015年的年会，会期持续到3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论坛正式开幕仪式，并为论坛年会定调打造迈向亚洲未来共同命运的前程。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即将截止加盟报名日期，因为中国与美国竞争对世界金融的影响力，数十个国家纷纷表态，要求成为第一批成员国。亚投行在海南席卷热门关注。中国进一步整顿微信社交通信平台，这一波整顿主要打击微信低俗公众账号。中国军队反腐调查针对的另一只大老虎级别的贪官郭伯雄案，有可能最快在本月底就被批捕。国际谈判代表星期四集聚瑞士洛桑，就迫在眉睫的伊朗核问题试图在3月31日截止日期前达成一项原则性协议。
各位听友，下面请听小山主持的新闻节目。
越来越成为亚洲甚至国际经济金融重要论坛会议的博鳌亚洲论坛今天在中国海南省博鳌召开2015年的年会，会期将持续到3月29日。中国提升博鳌论坛的地位，也提高中国主场外交的影响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当出席论坛全体会议的开幕仪式，并为这个论坛年会定调打造迈向亚洲未来共同命运的前程。其中中国极力推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有望提出具体的规划。今年的博鳌论坛一共吸引了来自49个国家和地区的2786名政治、商业、学术、媒体各界人士，其中出席本届年会的领导人规模也将超过历届的年会。从2001年创立起，这个亚洲论坛影响力正在逐年的扩大。亚洲不少国家的领导人今年前来与会，其他地区也有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出席会议。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论坛开幕大会的日期定在3月28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应邀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博鳌论坛成员大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这项战略的具体方案渴望就此出炉，加强亚洲国家团结合作，推进区域经济整合进程，一直是博鳌论坛的努力目标。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一直也是论坛关注的焦点。年会将不可避免聚焦这一议题以及亚投行等中国国家战略议题。中国专家认为，本届博鳌论坛渴望成为海南区域规划振兴的最好的时机。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即将截止加盟报名日期，三月底之前申请加入的国家将享有创始会员国的优惠待遇。因为中国与美国竞争对世界金融的影响力，数十个国家纷纷表态，要求成为第一批成员国。亚投行在海南席卷热门关注。根据法新社今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正在万里之遥试图忘却难咽苦果，而试图扭转被动局势，因为美国没有料到在各地的盟友会纷纷向中国表示愿意加入亚投行的积极意愿。而这个亚投行正是美国从去年年底当中国透露成立亚投行计划的时候就极力反对阻挠的国际金融竞争机构。美国直到上个星期仍然在表达对亚投行的反对立场。美国的担心在于亚投行未来是否机制透明，符合国际规范，是否关注环境保护、劳工权益，是否坚持反腐清廉原则等等。 美国没有想到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盟友国家毫不顾及美国的战略担忧和利益而向中国示好。法新社的报道就此分析说，美国的盟友国家对美国长时间为了美国的利益而封锁抵制世界经济金融改革，阻止任何改革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的做法渐渐抱有不满。美国在世界金融的影响力也正在下降，美国的盟友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对美国言听计从。除了欧洲英德法意等国决议加入亚投行，表现意愿的美国盟友国家的名单正在加长，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也对亚投行说好，表明世界正在接受多元局面。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发展银行都是美国控制得心应手的机构。法新社指出，美国正在见证独领世界风骚与领袖地位旁落进程，美国难以接受受到中国的挑战，中国正在积累成为世界领袖的经验，酝酿成立亚投行显示中国的成功与成熟，美国正在调整应对中国的战略，美国虽然还不能做到放下架子加入亚投行，因为这样会屈居中国之下，但美国不排除与中国主导的计划合作。法新社预测，美国将加快与中国银行合作，以此来挽回对亚投行等计划的影响。台塑企业集团在越南中部河静省投资兴建的大炼钢厂，昨天晚上发生了滑膜施工架倒塌的意外事故，已知15人死亡。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塑企业集团在越南中部河静省投资兴建的大炼钢厂，昨天晚间发生滑膜施工架倒塌的意外，施工架从15公尺高处倒下，架上的工作人员随之坠落，到截稿为止已知有15人死亡，另外有大约30名伤者正在抢救中，其中4人伤势严重。越南当局已经调动数百名的警察军队到达现场挖掘寻找幸存者，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越南副总理黄忠海除了向伤者及死者家属表达慰问之外，并要求救援单位加快脚步，尽早找到受困的人员。着眼于东南亚市场的崛起，带动钢铁的需求，台塑集团首次跨足钢铁业，在越南河静省永安经济区斥资100亿美元新建大炼钢厂，完工之后将成为东南亚最大的一贯作业炼钢厂。这座炼钢厂于2013年12月动工，预计明年第二季点火。台塑集团表示，进度不受这次意外事件影响。炼钢厂的董事长陈元成透露，发生意外的地点是河静炼钢厂厂区旁边的一座沉箱预制厂，承包商是韩国三星，在河静山阳港区制作防坡堤沉箱。以往生产很多的沉箱都没有问题，但这次却发生意外。承包商三星已经全力善后，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死伤者都是越南籍的劳工。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国际谈判代表星期四聚集在瑞士洛桑，就迫在眉睫的伊朗核问题试图在3月31日截止日期前达成一项原则性的协议。谈判代表中最为瞩目的是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代表扎里夫，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艾娃的介绍。
是的，据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周三深夜的表示，克里抵达瑞士之后，在3月31日之前，双方达成一项政治协议是有可能的。这位匿名官员称，我们自信可以在31号之前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们看到了成功的途径。据法新社的报道，这一超敏感问题上的主角，美伊两国外长，在上次日内瓦的紧张磋商结束一个星期之后，今天早上再次在洛桑会晤。参与这一政治谈判的其他国家，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的代表今天将分别抵达洛桑。肩负重任的克里和扎里夫需要就解决伊朗核问题达成协议，至少是最初的妥协，这将允许他们面对强硬的鹰派坚持到底。 在动身前往洛桑之前，克里表示，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看到任何人站出来公然反对达成这一协议。这一协议令各方有义务地把可行的、现实的解决选择摆到桌面上。不过，此前英国外交大臣在伦敦表示，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这将意味着中东地区从根本上更加不稳定，并有可能引发该地区的核武军备竞赛。法新社指出，为了显得不太息事宁人，白宫再次呼吁德黑兰提供明确具体的不谋求获得核武的承诺，以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外长扎里夫启程赴瑞士之前，周三晚间在国家电视台上强调说，此轮谈判异常艰巨。
法新社发自马尼拉的消息说，菲律宾今天指控中国有针对性的扩张，通过重大填海造地工程，想要控制几乎整个南中国海。进一步的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菲律宾外长阿尔伯特·罗萨利奥今天指控北京想要破坏正在进行中的国际仲裁程序。国际法庭目前正在试图解决菲律宾与中国之间南海权的司法纠纷，裁决应于2016年初公布。菲律宾外长今天声明指出，中国正在加速其针对性的扩张，以改变现状来推进它的九段线，好在国际法庭仲裁之前来控制几乎整个的南中国海。法新社报道说，中国为了争取世界贸易，为了鱼类资源以及潜在蕴藏的天然气储量，提出这个十字路口的海运航线的重要性，并绘制出版了一些标示着九段线的中国地图。不只是菲律宾，连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及台湾都抗议中国的野心，这也成了中国与其他地区邻国之间激烈争议的中心议题。菲律宾在2013年初已经知会海牙常设国际仲裁法院，接着在2014年3月正式提出仲裁要求。菲律宾外长说，中国继续侵入这些具争议性地区，而且大兴土木、填海造地。他还说，这些工程的目的是扩张延伸中国所控制的南沙群岛中的七个珊瑚礁的地上面积。菲律宾外长说，中国改变这些领域明显是为了改变这地区的领土性质、地位及海权，这将损害仲裁法庭的工作。中国至今拒绝联署这项国际仲裁，国际法庭的仲裁结果不具法律的约束力，即使裁决有损中国的利益，中国也很可能不予理会。
中国军队反腐调查针对的另一只大老虎级别的贪官郭伯雄案，有可能最快在本月底被批捕。据总部在美国的博讯新闻透露说，中国官方传媒近日有关郭正刚以及涉及郭正刚的父亲郭伯雄的报道，引发外界猜测官方即将公布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相关的讯息。海外媒体披露，郭伯雄或最快本月底前后被捕，但这些猜测没有得到官方证实或者澄清。据海外博讯新闻网旗下的博文社报道说，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在全国两会期间，以你懂的回应是否有更大的老虎以及郭伯雄是否被抓的提问，引来很多猜测。内地传媒对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的开放式报道，等同暗示郭伯雄被宣布调查甚至抓捕已经为期不远。报道说，各种信息以及不同渠道消息来源表明，对郭伯雄收网应当在本月底前后。博讯网曾披露，郭伯雄早在数月前被监视居住，也有被带走约谈数次。另据北京证券消息透露，郭伯雄日前仍在向中纪委交代贪腐问题，但是尚且有部分人身自由，有人员陪同。中国官方没有对此消息发表评论，不过官方加大对郭伯雄儿子郭正刚的贪腐揭露报道，从侧面进一步引发郭伯雄案即将收案的猜测，但官方至今没有公布郭正刚案详情，也没有公布郭伯祥被查。据南华早报今天说，本星期人民日报主办的环球人物杂志发表郭正刚火箭式升迁录长篇报道，披露中央军委前副主席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甚至对习近平的反腐不以为然，曾私下表示，搞一搞，意思意思就得了。 内蒙古赤峰市公安局红山区分局以犯罪嫌疑人内蒙古原政协副主席赵立平涉嫌故意杀人罪，向赤峰红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批捕。中国官方媒体都报道了这一消息。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娃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友好，一年一度的博鳌亚洲论坛周四在中国海南岛拉开帷幕。今年以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年会吸引了各国政要、学者、商业人士和媒体参加，与会的各国领导人规模也大大超过往年。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定在28日发表的主题演讲将如何阐述亚洲共同体这一概念，则引发外界的密切关注。为搭建软实力，中国举办博鳌论坛已经十几年了。今年在论坛官网上明确表示说，北京希望本次年会能有助于加强亚洲各国的团结合作，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希望年会有助于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亚洲与世界的交流合作共赢。其实这两点希望，第一个从来就是博鳌论坛的努力目标。围绕这一主题，今年安排了70多个活动，与会者将在四天里围绕宏观经济、区域合作、产业转型、技术创新、政治安全和社会民生等六大领域的议题展开讨论。第二个希望也一直是论坛关注的焦点。今年二月，中国发改委就已经宣布说，一带一路战略从2014年开始实施，相关总体规划编制完成。就此，有中国学者指出，博鳌论坛的成员大多数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或地区，如今这一战略的具体方案、重大工程清单已经呼之欲出，估计借本次论坛的机会有可能一览其庐山真面目。另有研究学者也指出，一带一路的建设是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具体措施，对于推动亚洲以及整个欧亚大陆经济发展影响深远，因此全球期待战略具体方案的推出。年会开幕第一天，信息丰富，论坛相继发布了亚洲一体化进程报告、新兴经济体发展报告和亚洲竞争力报告三大年度报告。今年的亚洲一体进程化报告认为，种种迹象显示亚洲的一体化进程正在放缓，目前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去年的报告中关于亚洲经济增速下滑的担忧，在今年的报告中似乎正变得更加现实，曾经的亚洲奇迹光环似乎正在变得暗淡。近十年来吸引全球外资流入地区的优势给人感觉是不复存在。有趣的是，在这一点上，东盟国家与中国表现出类似的特征。从报告列举的数字中可以看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欧美金融海啸，直至世界经济危机后，亚洲国家吸金指数大增，但从2013年开始，这一现象出现大幅下滑。不过，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亚洲地区经济发展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其中中国是输出资金的超级明星。博鳌论坛从五年前开始发表有关全球新兴经济体发展报告，并将20国集团中的11个新兴经济体划定为新兴11国的概念。今年的报告指出，这11国的经济增速放缓，但是总体运行还算平稳。针对亚洲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年度报告做出的评估指数排名显示，保持领先地位的还是亚洲四小龙，而中国在排名榜中没有变化，稳居第九位。此外，近日来有关极为热闹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话题也在博鳌论坛上备受瞩目，因为论坛恰好在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截止日期的3月31日之前举行。希望加入这一计划的各国政府代表估计会借论坛提供的方便就此议题进行斡旋。 印尼就是在论坛开始前一天表示希望在中国主导的这家亚洲投行扮演重要角色，至少应该将副总裁的位置保留给印尼，并希望首都雅加达在亚行总部所在地和北京一争长短。不过在这一问题上，北京当即就表态回绝。北京通过副财长之口表示，选定北京是各方早已议定的结果。触及投资资本为500亿美元的亚投行预计在今年年底开始运作，从刚开始的小心观望到目前的纷纷加入，这一创建计划已经吸引了数十个国家的加入，其中不乏欧洲的老牌国家、美国的盟友、英国、法国、瑞士等国。中国外交影响力的逐渐增加令美国担忧不已。为了制衡北京而重回亚太，现在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计划估计令华盛顿更是坐立不安。此前华盛顿就亚投行治理、环保等标准是否足够提出了疑问。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要闻解说，介绍今天开幕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收听。各位听友，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四法国各大早报纷纷与法国国内事务开局，又一大报《费加罗报》聚焦法国国防军事，指出法国国防部长下周将宣布在今后两年内新招聘11000名士兵的决定。《费加罗报》社论文章也罕见地对政府的上述决策表示支持，指出这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之后首次停止裁军，并且计划增加军力。该报指出，时代改变了，政府必须改变相应的政策，因为在这场反恐战争中，法国面对的是无影无形的敌人，他们瞄准的攻击目标是法国的民主开放以及世俗的社会模式，因此这场战争很可能将旷日持久。费加罗报社论文章呼吁法国的欧盟盟国跟随法国政府的决策。左翼解放报重点报道，法国国家广播电台延续了已经一周的罢工事件。法国国家广播电台包括法国国内、法国音乐以及法国文化等法国听众十分喜爱的系列公共服务电台。电台一年前新任命的总裁日前宣布因财政赤字原因而决定裁员，引发工作人员的抗议。法国国家电台的5家工会同时宣布罢工，罢工活动到今天已经超过一周。解放报社的文章强调指出，法国国家广播电台的新总裁被任命不久，为何引发职工如此强烈的反对？这除了与他本人直接相关的花费巨资装修办公室的丑闻之外，他被任命的过程缺乏透明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他之前，公共媒体集团总裁的任命过程十分透明，候选人名单对外公开，所有候选人的面试也对外公开。而一年前负责任命国家公营媒体集团负责人的法国视听管理委员会却突然改变了游戏规则，不再对外公开面试，这就使外界对新总裁的合法性产生疑虑。解放报就此评论说，法国国家电视台总裁的换届将在近期内举行，有关当局或许应该吸取教训，将候选人名单以及面试过程完全对外公开，以免后患。本周日将是法国省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的日子。在首轮投票中，法国极左翼党派失去了巴黎郊区多个省份。法共人道报批评法国右翼政党上台之后将废除所有的保障社会福利的政策。财经报纸《回声报》以及天主教的《十字架报》重点关注法国国家统计署昨天公布的2月份的失业统计数字。《十字架报》指出，虽然法国经济似乎开始复苏，经济整体形势有所好转，但却无法降低失业人口。法国2月份的失业人口的总数再度攀升，增加了12800人。 除了以上法国国内政治以及经济议题之外，这一在法国阿尔比斯山上发生的空难事件继续引发各报的高度关注，相关的报道占据了各报的重要篇幅。也门局势急转直下也是各报在国际栏目报道的重点。解放报指出，受伊朗以及也门前总统萨利赫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在也门境内的猖獗活动引发沙特阿拉伯的担忧，这些暴力攻击活动也可能使也门境内的极端圣战组织从中获益。法国巴黎的大皇宫从周三开始举办西班牙17世纪著名画家维拉兹盖茨的作品展。达哥·维拉兹盖茨是文艺复兴后期西班牙的一位伟大的画家，他是一位现实主义画家，他画的人与动物出神入化，对后来的画家的影响很大。西班牙的另一位伟大的画家戈雅就认为维拉兹盖茨是他的伟大的教师之一。维拉兹盖茨对印象派的影响也非常大，在巴黎的听众或者来巴黎旅游的中国游客千万不要错过此一难得的机会。大皇宫的维拉兹盖茨画将一直持续到7月13日。此外，今天3月26日是法国音乐界泰斗皮埃尔·布莱兹90岁生日。布莱兹被认为是当今在世的最伟大的作曲家，他曾经是法国著名音乐家奥利弗·梅西安的学生。解放报向这位出生在法国卢瓦尔地区、目前隐居在德国巴顿巴顿的音乐大师庆祝生日快乐。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是杨梅选播，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是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是由张文中主持的观察中国。
观察中国。
因美国学者沈戴伟一篇中国政治评论的发表沉寂已久的中国崩溃论最近又一次成为国际间的焦点话题，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为大家介绍有关沈戴伟风波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戴伟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公然宣称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并且他在最后阶段旅途上走得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远。最近围绕中国崩溃论不断出现新的叫嚣，就在几天前，美国家利益杂志一篇文章甚至呼吁美国政府要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做好准备。沈大伟是美国比较著名的研究中国的学者，他曾经对中国体制做过一些正面解读，因而常被划入美国的对华温和派学者。近一段时间，他开始激烈批评中国，成为美国学界动向的一个突出点。如今全世界看好中国未来的人无疑在增多，第三世界相信中国道路的人尤其越来越普遍，即使在西方愿意反思对中国认识的人也呈增加之势。他本人对中国的悲观在他周围的圈子里容易得到共鸣，但在世界上却是反常识的。新加坡两早报署名蔡永伟的评论说，近年来已渐渐示威的中国崩溃论这几天又在浮现并引起热议。其实过去20多年来也不乏西方学者发表过类似耸人听闻的悲观论点。美籍华裔作家张家敦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就大胆预言中共政权将在2011年前崩溃。尽管张家敦因此一举成名，但事实证明这又是一次误判。正因西方的中国崩溃论已屡次不攻自破，此番论述虽偶有抬头，但多半没有引起关注。此次他却是出自中国的好朋友沈大伟之口，一下博得了许多人的眼球。中国崩溃论说的是中国的内忧，但它的浮现反映的是中国面临的外患。从沈大伟毫不留情的说辞可看出西方国家对中国力量的深刻担忧，也看到中国在经营大国关系方面所面对的严峻挑战。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此文一出激起千层浪，支持和反对的辩论不断，但是双方都同意沈大伟在学术界从亲中共到唱衰中共态度转变有其重要意义。沈对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时期推动中共党内改革，从2000年至2008年将会有限度谨慎开放党体制，推动多重体制改革，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扩大中共的社会基础和执政方针多有肯定。从64后虽然传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灵，迫使邓小平下令不要争论， 可是江泽民利用全球资本主义化最扩张的时代大潮中闷声大发财，全民经商向前看，纵容权贵贪污，取得党内各派政治妥协，把社会生产力最高的成分纳入党内。在曾庆红规划献策和辅佐下，江泽民把原来列宁式革命党朝向保守意识形态的执政党方向调整蜕变，以经济腾飞成绩换取人民容忍中共政治垄断，这是沈大伟赞赏并大力鼓吹的正确路线。可是江湖在位20年的 GDP 至上主义，全党全军全盘腐化，社会矛盾尖锐，中共走进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两难。沈大伟人希望中共逐步开放，走向缓和衰败的安乐死，符合最少动荡的政治转型。可是人少势单的习近平和王岐山等红二代却逆势而为，朝向恢复毛泽东体制四面出击，不惜打破党内结构平衡。两会期间庆亲王的影射文章再有铁帽子王的说法，当局是在制造整肃曾庆红气氛，而曾庆红透过救赎施之宏高调抗议绝不服输。这是著名的沈大伟在国际媒体发声为江湖争唱好，难免给外界护驾和意在言外的观感，学术也蒙上了权斗色彩。希望会不会就此收手，今年秋天的五中全会大会战必然更加精彩。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各位听友，下面为您重新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博鳌亚洲论坛今天在中国海南省博鳌召开2015年年会，美国应对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影响日益增大，试图加强与中国的金融合作。印度尼西亚积极争取在即将成立的亚投行占据一领导席位。台湾前副总理萧万长预计博鳌会见习近平，讨论台湾加入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等事宜。台塑企业集团在越南兴建的大炼钢厂发生施工意外，至少15人死亡。菲律宾指控中国在南海扩张，中国进一步整顿微信社交通信平台。中国网管警告网民对新疆克拉玛依火灾评论自律。美国与伊朗核问题谈判争取在3月底前达成原则性协议。德国之翼空难调查初步显示，一名驾驶员被封堵在驾驶舱外。各位听友，接下来是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中国化工集团与意大利贝奈利集团本周达成协议，以74亿欧元收购意大利轮胎制造公司的部分股权。中国企业近年来在美国、欧洲并购增加，引起当地政府和民间的猜疑。此次中国化工成功入股世界第5大轮胎制造商贝奈利集团，也同样引起争议。意大利贝奈利集团总裁普罗维拉认为，此次并购他保留了贝奈利的控制权，同时又引进外资，振兴这家代表意大利精英品牌。本周一，中国化工集团在北京宣布，该集团将收购普罗维拉控制的公司钢泛。钢泛主要负责生产贝奈利的大众使用轮胎。从此，该集团的投资者中包括中化集团、俄罗斯石油公司、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和联合圣保罗银行。中国收购意大利企业引起外界猜疑，担心意大利的经营企业被股市操纵，成为股市投机商的猎物。对此，贝奈利集团总裁向法新社表示，中国化工集团进入董事会将有利于稳定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可以保证贝奈利集团有竞争优势，在该领域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品牌的地位。特别是新的合作伙伴可以帮助振兴这家轮胎企业，更何况他已经保留了对贝奈利的控制权。 贝奈利是全球第五大轮胎制造商，拥有140多年的研发制造历史，属于意大利的精英企业，在米兰上市。该集团生产的轮胎在全球高端市场排名第一，是汽车方程式赛的独家供应商。意大利贝奈利集团生产的轮胎一直都是奥迪、法拉利等汽车品牌的指定生产商。另外，贝奈利也生产经济型轮胎。今年67岁的贝奈利总裁普罗维拉属于意大利企业界的知名人士，他表示已经把贝奈利分为两部分，针对高端市场的轮胎研制技术都保留在意大利，另外经济型轮胎生产将引入中化集团股份。根据意大利方面的消息，中化将投资74亿欧元，让贝奈利获得足够发展的资金，继续保持全球领域的竞争能力，而且老股东们继续掌控股权。贝奈利寻求发展资金多年，该集团总裁普罗维拉表示，与美国固特异轮胎、德国的大陆集团和法国的米其林等其他的生产轮胎同行进行过接触，但都无法达成投资共识，而与中方合作是互补型的。中国和亚洲汽车市场发展迅速，需要高质量的轮胎，与意大利的精英品牌合作，这对于中国方面也是个好消息。中国方面获得了部分知识产权，可以拥有生产大众使用轮胎、拖拉机、卡车使用的特殊轮胎技术，让生产出的轮胎更加经久耐用，减少使用原料，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与中方合作也有利于意大利贝奈利轮胎制造商进入中国和亚洲市场。一年前，贝奈利集团总裁普罗维拉已经将 GAFAN 的一半股权让给了俄罗斯石油公司，但是由于美国把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长谢钦列入制裁名单，他也是贝奈利董事会的四名成员之一，这也给贝奈利集团带来了麻烦。中化集团对贝奈利的收购股价为每股15欧元，比一年前俄罗斯石油公司出价高出 20%。中国企业近年来在海外收购，瞄准各国强势企业，也引起了一些美国、欧洲企业的担心，担心意大利成为中国企业的狩猎场。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对该项控股表示担忧，认为中国企业利用意大利企业缺少资金机会，收购国外企业技术，而意大利政府没有相应措施。对此，贝奈利集团总裁普罗维拉表示，他们获得了现任政府的支持。他先前担心中方收购，但是现在已经做好保护意大利高端制造技术的准备。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题目是意大利轮胎制造商贝奈利总裁表示，中国化工集团收购计划符合意大利企业的未来发展。感谢各位收听，也感谢 Fabrice 阿兰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各位听友，接下来是专题节目《中华世界》，本台记者珍妮特采访台湾环球经济社教授林建三，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第二部分。
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由中国领头开创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在英国加入创始国行列后，接着法国、德国、意大利都跟着表示要加入。美国呢，似乎对英国的不先通告而颇有微词。中国的经济强势崛起，让全球已经开发的国家都拜倒在其晶圆攻势下。中美在亚洲甚至在世界争夺权势板块的战争烟消味重。本次中华世界为大家请到也是环球经济社社长的林建三教授。上一期林建三教授为大家谈到亚投行，也就是亚洲开发投资银行，其形成的原因、目的及其组织的历史。本次我们请他继续为我们做点评分析英国、德国、法国的加入，以及美国对老盟友英国未通知及加入颇有微词的情况。另外也请他来看亚投行的成立对台湾的影响，以及台湾在哪些方面应该如何应对。他对我们说，
英国当然可以借助这样的，这样你往西，那我是往东的这个了，就可以搭这个顺风车嘛。
嗯，
所以这个就是说，等于是你这个路呢是中国开出来的。所以当这个英国一加入以后呢，为什么这个法国、德国、意大利呢会马上跳进来加入？
嗯，
那么他的这个主要就看到了这个机会嘛。
嗯，
看到这个机会呢，就是过去呢我们在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呢，它本来就是都是把这个资金85%的这个资金都给先进国家，对这些新兴开发中国家，像东欧、南欧或者是中亚、西亚啊，以至中近东的这些国家呢，它的这种资金分配一向就很少很少。
嗯，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当我这个亚投行业出来以后啊，它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这个诱惑的这个力量。
嗯，
同时呢，也可以给这些国家带来他们呢怎么样去满足它的基础建设，改善它的国民福祉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亚投行这个呢，在它丝路基金还没有成立之前呢，它的这个魅力啊，好像大家就抱持了相当大的这个迟疑的态度。当这个丝路基金呢在11月6日成立以后呢，它就使这个整个亚投行的这个规划呢变成了一个魅力四射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非常具有这个积极性跟开展性的这样的一个前瞻的这个经济战略的这个规划啊，所以它才会得到呢不管在亚太地区也好，中近东地区或者中亚西亚，以至于甚至连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西欧的这些国家的那个。
那可是那个美国就好像不太高兴了，那现在的美国立场到底是怎么样呢？在经济上、政治战略上，中国的这个亚投行会对这个世界格局造成什么影响呢？
我想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美国呢，它会在这上我们可以预期得到，美国还会再继续的这种反对，甚至想方设法来那个。这个从两个部分来看，就是说原来呢从1944年以来啊，全世界的贸易投资呢其实都是在美国的这种掌控之下，所以我刚刚讲了说美国呢是拥有世界经济霸权的一个国家，但而且是独霸的这个地位。在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它是美元独强的这样子，所以全世界的货币金融呢其实也是在这个美国的这种主导统治之下嘛，它也是一个金融霸权的那个。那么当这个亚投行如果说把这个欧亚大陆的这个经济团块能够集合起来的时候，实际上它就直接威胁到美国的这经济的霸权。那么尤其是亚投行加上这个一带一路这种战略形成以后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呢就真正会落实，人民币经济圈也会就此形成。原因是从人民币的这个推动国际化以后，已经有46个国家呢跟中国签订了本币兑换的货币互换的协定啊。那么甚至像英国，它会优先参考，它有一个原因就是英国是人民币海外清算中心的欧洲的第一个站点就是在伦敦。
嗯，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当我们这个整个亚投行这个东西一弄成以后，那么就会使这个人民币的地位、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呢，它就会大为提高，变成为它可以跟美元去对抗的一个新的国际关键货币。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当然美国有很大的受威胁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当然可以预期得到呢，就是说当在这个整个亚投行跟这个丝路基金以至于一带一路的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美国呢一定会透过在这个美元独强的地位的巩固，以至于说利用 TPP 啊，来对抗这个 RCEP 啦，或者是 FTAAP 的这样的这个方式呢，来巩固它的这个世界经济霸权的地位跟世界金融霸权的这个地位。
嗯，那我们不说这个美国对抗中国了，或是美国担忧它的独霸权或是掌控权失去，那么在中国如果说它在这经济上就是有这个独霸的这个地位，有没有什么点可以令人担忧的呢？我们现在先杞人忧天一下。嗯，因为毕竟美国它是有一个标准格局的，美国它称霸，美国它主导，世人或者是各国人它不会有什么担心，但如果中国它独霸了以后，会不会有令人担心的地方呢？就您看。
我想这个东西它一定会让这个西方国家，不只是这个美国了， 这个包括整个这个西方国家大概都会有一个担忧，就是当年在十二世纪的时候啊，蒙古帝国这个成吉思汗跟这个忽必烈啊，他从亚洲呢一直打到这个欧洲啊，他建立了一个跨欧亚的军事大国。那么今天呢，如果说让这个亚投行真正是实现落实的话，它就会变成跨欧亚区域的一个经济的超级大国，一个经济的超级大国。这个是我们讲这个不是一个政治和军事上的这种国的，而是一个经济力量的一个整合。那么在这种经济力量，以美国呢，今天即使它涵盖南北美洲的这个啊，它是到时候它就会变成这个在对抗上的相对的弱势者。这个就是说我们欧洲国家的担忧。当时呢，很多欧洲国家不愿意参加进来的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在1985年的时候啊，有一个日本的学者叫 Kenji Omai 大前研一呢，他就提出来所谓三级理论。他说全世界的这个经济就靠欧洲级、北美级跟亚洲级，亚洲级是日本来支撑的。那么今天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独大以后呢，它等于是消灭掉了这个日本籍跟这个欧洲籍，使它呢可以跟这个北美籍来对抗，到时候最后就变成不是一个三级世界的经济，而是一个两级世界的经济。大概是这个是西方国家最担心的这种，就是说比较负面的这个。那么如果说它有这么大的这个力量的时候，那么它可以不可以施展它的这个金融霸权跟这个经济霸权来维护这个世界，或者杯葛，或者垄断这个世界的这个经济发展，这个是刚刚讲说你就比较负面的这种想法，大概主要是这个样子嘛。我们都是不希望说这个，所以为什么一直都很多新兴国家在过去对美国都有保持一定的戒心呢？大概也都是基于相同的理由的。
是啊，现在他在联合国，你看动不动一个什么提案，他就用那个否决权，所以整个要对像这个克里米亚的问题，还有叙利亚问题，或是不管是伊朗的问题，到哪里都是中国动用这个否决权，就是说让整个像美国他要调动或是解决这些问题好像都有绊脚。好的，那么最后一个小问题，那么台湾有可能参加吗？就是台湾也在亚洲，也是亚投行的范围。
我想这个是台湾呢，今天呢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可能与不可能啊，大概要分两方面了。然后它的可能是因为这个亚投行在创筹设的时候啊，这个中国就提出来一个条件呢，他说这个亚洲开发银行的会员国可以优先参与嘛。那因为台湾是亚洲开发银行的会员国啊，当然它就有可以优先的这样的这个方式。第二个呢，就是说中国大陆虽然它有4兆2的这个外汇存底，是全世界最高的外汇存底，不过第三名就是台湾，台湾有4200多亿的外汇存底嘛，就是说台湾的力量的加入呢，会使它的这个亚投行的跟这个丝路基金的这个发展呢，有更落实的或者更强大的能量来做这个事情。第三个呢，就是它台湾人呢在高科技上面，还有一个台商在中国的这个力量啊，正是可以它来消化它产能过剩的时候，一个很重要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促进的力量。但是在台湾的这种不可能，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尤其是台湾的这个太阳花世代啊，所衍生出来一个叫自闭主义、自我封闭的这种主义的这种想法，以至于呢所有反对党派啊，当然以这个民进党为主，这个反中、仇中、恨中的这样的这个意识形态呢，他会去阻拦这个台湾来做这样的事情。当然就是说以我这个个人的学者的这个立场呢，我是认为说马英九政府呢应该要积极去促成这件事情，积极去促成，应该加入以后呢，对台湾的未来，以至于未来不管是20年或者30年的这个发展呢，都有非常积极而且非常高的这个效益的产生。
他有动作吗？
台湾的这个国家，
马英九现在有动作吗？
事实上呢，在去年10月啊，这个刚亚投行刚刚提出来，亚投行是在4月份的时候提出来的嘛，到了10月的时候就已经正式筹组，正式成立了这个筹备的这个委员会嘛。就在那个时间呢，我们有几个这个部会单位呢就已经开始在讨论这个事情。但是呢，当然这里面呢最重要就是我们有一个比较这个保守的一个陆委会呢，他一开始呢就一直对这个事情呢保持反对的这种态度。那么今天呢，可能不是说部会的反对，还有包括这个民间的这种民主 粹的这个反对跟这个反对党派的这样，我想这个他的这个障碍，那就要看看了，就是说马英九先生有没有这样的智慧跟有这样的魄力，能够在很短时间能够破除这个的话，那他当然这个机会是存在的。
嗯，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环球经济社社长林建三教授为大家点评中国所主导的亚投行相关的情形，也是本主题的第二集。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苏黑亚及皮埃尔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友，最后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专题节目《科技与传媒》。
科技与传媒。
各位听众，日本最大型的直升机护卫舰25日周三开始服役，舰名是出云号，取自二战时期一艘日本海军战舰，也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的护卫舰，被形容为准航母，在中日钓鱼岛争议不断中引起中国的关注。交接仪式于周三的早上在横滨市的基地举行，造船厂将出云号移交于防卫省。防卫大臣中谷元出席仪式，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的护卫舰，船的全身长约248米，宽38米，可容纳470人，可搭载9架直升机，标准的排水量达19500吨，是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建造的最大型的舰艇，造价为1200亿日元。日本防卫省表示，出云号将用于离岛防卫作战和协助应对大规模灾害，但是中国担忧称，这艘直升机卫舰出云号其实就是标准的航母，航母是具有战斗力的，护卫舰主要的功能是不针对战斗范围。其实在出云号公布其命名之后，在日本的国内外都惹来一片争议。原来早在上世纪初已经有日本战舰命名为出云号，因此日本国内有声音认为两艘舰都用同一个名称，容易令人有时代错乱的感觉。而上一艘出云号其实是日本利用中日甲午战争轻艇战败后的巨额赔偿金来建造的。1900年服役之后参与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2年出云号部署在上海之后多次的出击，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45年出云号终于被美军击沉了。亚洲海上主权争议不休，除了中日角力之外，而就在今天，与中国有南海主权激烈争议的菲律宾，其外长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正在加速其针对性的扩张，以改变现状来推进它的九段线，并在国际法庭仲裁之前，中国想要控制几乎整个南海的领域。其他的中国沿海邻国还有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及台湾，都对中国海上的野心感到担忧。在日本三天前，在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访问日本期间，也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讨论了加强两国战略关系及海上安全合作的问题，以及致力于针对在海洋安全领域加强合作上能够达成一致的努力。一时之间，这种包括日本在内的中国邻国对海域的争夺纠纷存在，另外还有日本二次大战对亚洲国家侵略历史的阴影，必然特别是对中国来说，尤其近年来中日钓鱼岛领土争议不断，经济已经壮大的中国巨资投入国防预算也敢硬脸碰对日本，中日军事频频较量，这个日本新舰取名叫出云号，难免导致中国方面对于日本侵华的负面联想及其他的担忧。日本由于战后受到和平宪法的限制，日本政府对外否认出云号是具有攻击性的航舰，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不断地重申出云号没 没有计划成为航舰。虽然日本一再强调否认，但出云号的甲板跑道前后贯通，与一般航母无异，除了能够搭载14架直升机而同时让5架直升机升降，也可以搭载陆上自卫队引进 MV-22 鱼鹰运输机。出云号只需稍作改装，就可以让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 F-35B 隐形战机垂直升降，因为 F-35B 是可以短场起降或是垂直起降的。出云号的护卫舰具有可让战斗机升降的最大特点的前后贯通的甲板跑道，莫怪舆论认为出云号事实上就是一艘标准的航空母舰。已经有中国专家认为，随着出云号的服役，日本与邻国在岛屿争端博弈的筹码将有所增加。另外，日本防卫省已经着手打造第二艘同型的护卫舰，预定明年3月服役。对于日本的一连串的军事动作，势必增加中国的担忧。莫怪中国舆论普遍评论认为，日本出云号护卫舰是冲着中国而来的。各位听众，以上节目为您谈日本新型护卫舰出云号正式服役，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友，现在请听最新消息。
德国汉莎旗下的便宜航空公司德国之翼失事飞机调查出现重要进展，相信是由于一名飞行员的自杀而造成。随之对所获得的记录飞机机舱的黑匣子解析，调查人员相信飞机上150名乘客以及机组人员只是在坠机的最后时刻才发现悲剧，也是在最后非常短暂的时间里因坠机撞击山脉而死亡。根据法新社报道，调查德国之翼空难的法国民航专家还相信空难飞机的两名驾驶员中有一名飞行员蓄意造成飞机空难。这名驾驶员从驾驶舱内反锁了驾驶舱的门，而将另一名驾驶员封闭在驾驶舱门外。现在无法知道另一名驾驶员为什么会离开驾驶舱。调查人员报告，记录驾驶舱的黑匣子里有另一名驾驶员敲门进而敲打驾驶舱门的声音，坠机前驾驶舱外面机舱的乘客尖气叫声也在黑匣子录音里出现。根据路透社相同内容的报道，官方调查人员仍然排除恐怖袭击的猜测，但接下来调查分析方向将锁定反锁在驾驶舱内的双驾驶员之一28岁的安德雷斯·卢比兹的状况。法国与德国调查人员至此并没有明确指出安德雷斯·卢比兹可能自杀的行为造成了德国之翼空难事故。德国方面延迟了很长时间，直到今天才公布飞机驾驶员的名字。安德雷斯·卢比兹将自己反锁在驾驶舱内，启动了飞机急速下降高度的程序，最终导致飞机冲撞山峰。启动下降和撞山是否安德雷斯·卢比兹的意愿，应当是调查要确定的事情。但是法新社刚刚报道说，法国调查这一空难事故的共和国检察官明确指控安德雷斯·卢比兹毫无疑问涉嫌故意导致飞机坠毁。
各位听友，现在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博鳌亚洲论坛今天在中国海南省博鳌召开2015年年会。美国应对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影响日益增大，试图加强与中国的金融合作。印度尼西亚积极争取在即将成立的亚投行占据一席领导职位。台湾前副总统萧万长预计博鳌会谈上会晤习近平，讨论台湾加入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等事宜。菲律宾指控中国在南海扩张，中国进一步整顿微信社交通信平台。中国网管警告网民对新疆克拉玛依火灾评论自律。美国与伊朗核问题谈判争取在3月底前达成原则性协议。各位听友，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文节目。本台今天第三次中文节目是由小山、杨梅和艾娃为您主持，感谢导播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重视收听。提醒您， 本台每天分三次对亚洲进行中文广播。各位听友，本台今天的第三次节目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在巴黎，祝亚洲听友愉快，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La chair frissonne, les bras se dérobent, le brouillard s'épaissit, le bruit court. Prise de bec, coup de foudre et de sang, coup fourré, coup en douce. Prise de tête, coup de bec et de plume, trempé en l'encre noire.La pluie tambourine, la porte s'ouvre, le pouce affole. La question se pose, le regard se fige, le regard se trouble et se voile. Les poux s'entêtent à squatter les égouts, engorgés de mes idées floues. Du coup, je pète les plombs de mon intellect, sans amulette, je suis fou.Un coup sans tête, c'est tout ce que t'auras de moi si j'appuie le doigt sur la gâchette. À bout portant, couché sur la moquette, le doigt sur la détente, j'attends.J'appuie sur la gâchette, t'entendras plus jamais parler de moi.